各位弟兄姊妹晚安。是开始一起研习神的话语之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真主，感谢你让我们今晚有生命气息，可以回到你去敬拜你。知道我们在座每一位能够坐在这里或者在线上面参与的都不是必然，藉求你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都是去专注聆听。愿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用你的话语是注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都是得着更新改变，得着喂养。听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字求，阿门。2019年6月30号在耶路撒冷举行了一场很特别的开幕礼。这场开幕礼不是一座新的商场开幕，也不是一些名店的开幕，而是庆祝耶路撒冷一条的道路是开幕的。这条道路其实不是一条新兴建的路，是一条很古旧的路。大约是在2000年前，相等于耶稣基督的时代，这条路已经是开始使用的了。考古学家推断这条路应该是在比拉多是做巡抚的期间已经是兴建完成。但是当是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整条路都是埋在沙尘之下。直到19世纪被英国的探险家发现了这些遗迹，跟住近代的考古学家就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借助了科学的仪器，才将整条的道路可以重建天日。这条道路就是好像荧幕 所打出来的，就叫做耶路撒冷朝圣之路，是朝圣者通往圣殿一条必经之路，亦都是唯一一条的道路。这条的耶路撒冷之路其实是从耶路撒冷老城外面一个西罗亚池，即是蓝色这里，一路是向上行，行到去圣殿山，全长大约是600米。这条路正正就是我们今晚一起去学习诗篇122篇诗人和一班朝圣者行过的路。诗篇120篇是一篇的朝圣诗，朝圣者是去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一路行一路唱的诗歌。从120篇到134篇，这15篇的诗篇都有一个标题叫做上行之诗。上行就是好像那个词语一样，就是往上走的意思。耶路撒冷附近其实是有很多的山脉，耶路撒冷城就是建在摩利亚山的山岭上面，四周的比其他四周的山都要高，所以一般的朝圣者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都要是爬山，所以称做上行之诗。有解经家认为是上行之诗是祭司从圣殿妇女院去到以色列院中间一共有15级的楼梯，他们每行一个的楼梯的时候，每行一级的时候就会唱一首的诗歌。又或者是这15首的诗歌其实原来是以色列民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去所唱的。我们一起去看这篇的诗篇是讲了什么。诗人一开始描述了一个很开心的画面，他这样说：我喜乐，因人对我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门内。其实这个的朝圣之旅并不是在这篇诗篇开始的，而是由第一篇120篇开始。120篇诗人表达在流亡在外那种的痛苦的心情，被当地的人是真的拒绝，不被尊重那种的心情。而121篇就讲到他们在这个长途跋涉的旅程里面，刚才见到要翻越很多的山岭，也都是在当中可能会遇到危险的重重，终于历尽千辛万苦，靠着神的保守，到今日第122篇这样说，终于平安到达，可以站在他们向往很久的圣殿门里面，得着那份的喜乐和感恩。因此他们能够平安看到到达，而看到 这个景象虽然是黑白，但他们在城外已经看到耶路撒冷里面的景象，城墙里面的景象，心里面是不由自主的赞叹耶路撒冷，哇一声。我不知道是这种的感受呢，像不像当几年前疫情放缓，限聚令放宽，我们又不可以回来敬拜，要在网上面到到可以回到教会里面一起 去敬拜的这种心情是不是一样呢？诗人继续说，诗人这样说，我们到耶和华的殿去，我们的脚站在你门内。他所描述那份的喜乐不是单单自己可以去到圣殿的里面，而是当他去踏上旅途的时候，沿途都遇到一班的同路人，原本由自己一个人孤零零上路，逐渐慢慢变成越来越多人，一班人一起的去同行，大家都是带着同一份的渴望，向着同一个方向一起去进入圣殿，当中一种的联合，一种的合一，一种的集体经验，亦都是成为向神委身的一种见证。所以这些的经验，我估是在疫情期间我们在网上面敬拜所不能够体会到的，就好像一个门口，你在门外面和门内面的分别，你不进入那道门，你不跨越，你不过那道门，你根本不知道门里面是发生什么事。所以很老土地讲一句，假如你是可以回来一起去敬拜的话，邀请你真的回到你这个礼堂里面一起。我明白到大家可能有线上的弟兄姊妹，可能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需要，不紧要，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仍然在网上面参与，但是假如你有能力有时间可以回到来的话，好想邀请你一起去经历门内这种的集体经验。跟住我想讲，逢星期日其实我习惯是7:00就回到来教会，疫情前每次星期日是当我去到惠康门口的时候，就会见到一个长辈和工人姐姐坐在惠康门口，7:00惠康都还没开，教会开8:00，但是他比我更早坐在惠康门口，还是当每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笑容满面很开心的。那这位长者其实他知道是8:00才开门，因为他要搭升降机，他知道8:00教会开门升降机的闸才会开，但是他仍然都会是8:00之前7:00就坐在楼下，等到教会的升开，跟着上到来坐在礼堂出面，再等到9:00是参加崇拜。我每次见到他都觉得很感动，通常我落车就会是过对面买早餐，但见到他我就会行快几步，我要快点买，跟着回来要开教会，要开升降机，跟着让他入来可以休息一阵。从这位长辈身上我看到他对每星期回来敬拜那份的渴慕，那份的喜乐。我不知道是你会不会是有诗人一班朝圣者回来敬拜那份的渴慕，有没有这份长辈回来敬拜那份的喜乐呢？接着下来，诗人形容他去到城内看到的景象。第三节这样说，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结整齐的一座城。诗人形容耶路撒冷是连结整齐，他看到每一块石头都是连接到天衣无缝，每一样的材料都用到恰到好处，没有一块石头是松的，也都没有多余的材料，无论是城墙楼塔都是很稳固很结实。他赞叹耶路撒冷建造那种的宏伟，那种的气势，那种的规模完美整齐，亦都是有一种和谐在当中的。去到这一刻，所有的朝圣者已经踏入了耶路撒冷城里面，就好像第4节这样说，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哪里去， 按以色列的法度，颂扬耶和华的名。这座连接整齐的城，不单单是连接了整个耶路撒冷城，连接了城墙，同时呢都连接了以色列民的众支派。好像经文这样说，众支派是耶和华的支派，这些的支派因着信仰的相同被连接，这一刻一起聚集在圣殿里面。以色列的法度在申命记里面这样是去描述，你所有的男丁要在除旧节、七夕节、住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不可空手朝见耶和华。各人要按自己手中的能力，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奉献礼物。好像今天这样讲，按摩西的律法，所有的男丁一年都要三次去朝见神的。除旧节是第一个，除旧节即是逾越节之后七日食无酵饼的节期，目的是要提醒以色列人要 在神的面前去除罪。七七节是逾越节之后七七四十九日，是庆祝庄稼初熟，将新的收成献给神。而住棚节是每年农作物收割的时候，是年尾收割之后向神献上感恩，也都是为来年新的一年作预备。其实这三个节日 对以色列民来说其实都是很忙碌的季节。但我们看到这一班的以色列民耶和华的众支派，因着神的吩咐，他们不介意由很远的地方出发，也都不介意重整他们的优先次序，大家一起带着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起是去圣殿里面去敬拜。这些以色列的支派，其实大家的背景都不同，好像我们一样，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才干，有不同的智慧，背景都不同。但是呢，这么多不同的人呢，就成为一个联络整齐的群体。他们呢带着在修成里面预备献给神的各样礼物，就这样浩浩荡荡地一起 去到圣殿去敬拜。他们呢不是为了要在圣殿里面，在神的面前去得神的赏赐，而是呢要成为一个合一的群体，一起颂扬耶和华的名，要感谢神、赞美神，彰显神他们当中合而为一这个的要求。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至二十至廿二节这样讲：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靠着他整座房子连接得紧凑，渐渐成为主里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的教会其实都好像一座连结整齐的城，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成为房角石，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神不单单从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给我们的救恩，以致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也都是将我们带进一个新的群体，就是教会，就是大家。每个星期大家都从不同的地方来，好像刚才这样讲，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可以连结一起在这里敬拜。每次的敬拜是在圣灵带领之下，在神所启示的真理之下，被神的话语是一起建立。我们会将最好的赞美、最好的敬拜献给神，彰显主的荣耀，成为主的见证。接着第五节，诗人这样讲：他们在哪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在大卫的时代，耶路撒冷是被耶布斯人所占领，所以当大卫被神高立之后，他第一件事就从耶布斯人手中是要夺回耶路撒冷，将耶路撒冷定为首都，成为一个政治中心，亦都将耶路撒冷成为敬拜的地方。他将约柜搬回去耶路撒冷， 在那里建立神的居所。大卫的时代呢还未有圣殿，只是搭建了一个神的会幕，在当中设立神的宝座，让耶路撒冷成为信仰和敬拜的中心。这班的朝圣者呢其实都是被掳到外邦，生活在异乡，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没有归属感，也都不被当地人欢迎。那种的苦涩我估不是一般人可以明白，但是因着他们可以有机会一起同行同一条路来到神的圣殿里面一起敬拜，他们被到神的话语是去安慰，而在当中是彼此激励和帮助。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掌管万有，掌管一切，他都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公义、和平和喜乐的主。所以他们来到神审判的宝座面前，他们知道他们会蒙怜恤得帮助。一个分散到不同地方的民族一起回到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同一位神，就好像找回自己的身份，找回自己的民族。而这个民族正正是神所拣选的民族，虽然他们悖逆被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但他们知道神仍然都是爱他们，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仍然会眷顾他们。今天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如果我问你，你是我来敬拜，还是我们来敬拜呢？我想问多一条问题，你会怎样跟人表达你是一个基督徒呢？一个基督徒是怎样样的呢？我没有答案给你，也不会在这里有一些答案的提供，但很想你去思想一下。去到第六至八节的时候，诗人邀请一班朝圣者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本身是解平安之城，但是这个城一点都不平安。当时十二支派的关系是不是那么和谐的，彼此的分歧后来越来越大，最终是分裂成为南北国。所以诗人呼吁是要先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只要耶路撒冷有平安，全地就会有平安。接着他也祝福耶路撒冷，愿你城内有平安，愿你宫内得平静。身边的话本是愿你城中有平安，愿你宫内兴旺。诗人深信一旦耶路撒冷兴旺，爱神的人一定会兴旺。接着第八节，诗人这样说，为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你平安。有弟兄和同伴表示这个旅程，这个朝圣之旅，这班朝圣者一点都不孤单，不是我，是我们。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和盼望，在殿里面，在主的里面，是彼此有交通，一起爱主，一起被主建造，一起为这座城带来平安和兴旺，是我们。最后第九节，为耶和华我们神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我们神殿的缘故是让到他们在当中可以经历神的同在，因为他们在神的居所里面，而他们可以一起去到神的面前，是去亲近神，是去敬拜神。在七月的时候呢，我放了几个礼拜假，咁啦，去咗系欧洲几个国家。如果你之前咧喺早堂听我讲到嘅话咧，我系通好多时都会系去参观教堂。 去到欧洲几个国家入面都一样，我把握机会去参观不同的教堂。另外一个去参观教堂的原因是我想找到一间教会是参与敬拜，就算我在外地，我都希望我的星期日是可以在敬拜里面是与神相遇。欧洲的教会是很漂亮、很大，建筑很宏伟，无论是雕刻、绘画都是非常之美丽。但是当我去到这几个国家的时候，我看了很多教堂，入了很多教堂，但是在这些教堂里面没有一间教堂有崇拜。这些教堂全部是用来给人参观，或者全部用来举行音乐会。所以在这几个国家里面，我找不到一间的教堂可以参与一堂的崇拜。欧洲是经过战争的洗礼，教会是已经面目全非，也都因着经济和其他的因素，教会已经不是用来做敬拜，也都不是信徒聚集的地方。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崇拜，只是一座一座的建筑物。当我回到来的时候，回来一起跟大家敬拜的时候，我觉得很幸福，因为不是我一个人，是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是一起坐在这里。这种的聚集，这种的集体敬拜不是必然。疫情之后，我们可以每个礼拜回来，有不同的选择，三堂的崇拜，又有主日学，又有团契。但是我们是未真的好像一班朝圣的人那样，带着一份渴慕的心，一份喜乐的心，每次回到来呢？因为这里只是一座的建筑物，我来参与一个的活动。我知道疫情之后大家都是恢复正常，复常很多的忙碌，参与很多的侍奉，可能是工作上面都是比之前更忙，但是很想你都是去珍惜每一次可以回来的机会，都好像有一份渴慕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不是必然。历史上的耶路撒冷3000年来都是很动荡，一早已经不是平安之城。我们要为耶路撒冷去求平安，好像诗人这样说。当我们有机会聚在一起去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同心为到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地方是去祷告，以致神的国不单单是在这个的地土，神的国是在其他的地方，在地上被彰显。也都是在这个的时段里面，我们是一个的过渡期。我们今天所期盼的不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个圣殿平安，我们期盼将来有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神今天会使用我们成为一个微型的圣城，设立祂的宝座在这里。每个星期回来，我们其实是一场很微小的朝圣之旅。我们放下我们的工作，放下我们各样的忙碌，放下我们各样的前虑，回到来去享受劳碌之后的安息。我们在敬拜里面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在祂的话语里面被教导，我们思想神的旨意， 我们向神献上感恩，让我们在这里可以遇上将来天上的福乐，经历到爱他的人必然兴旺的应许。在这个时刻，我很想赞美组，请赞美组来到去 台上面。好想来同再唱，再同大家唱这首的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所想全属虚幻，唯独你爱放永久，乐意甘心为你倾出梦与今生的理想，求你洗净我的过分，
最感谢你呼召我们是去敬拜你，我知道你是唯一一位配受我们敬拜，因为你就是呼召我们那位，你就是拯救我们的位，你就是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去救赎我们那一位。我们知道无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你相比，我们知道每一次的敬拜并不是要向你拿任何东西，并不是为要得到你的好处，而是因为你要求我们去敬拜你，是你要我们 去赞美你，你要我们 去尊崇你。主啊，假如我们的心态在敬拜里面是不纯正的，求你去改变我们，求你去更新我们。主，我们愿意在每次的敬拜里面，我们是专注在你的话语当中，在祷告，在诗歌，在讲道，在经文里面叫我们看到你，叫我们看到你的话语，看到你的教导，更加求你真的让我们谦卑下来，叫我们真的去听从，以致我们在话语里面被你更新，被你塑造。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会软弱，我们有时会犯罪得罪你，主，就求你 在里面真的去饶恕我们，叫我们真的去承认自己的过犯，叫我们是去得蒙你宽恕。主，感谢你让我们是一起是去坐在这里，让我们不是单单一个人是去敬拜，而是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一起的同心赞美，同声是去称颂。就求你继续祝福这个群体，继续保守教会在当中因着敬畏你而得着兴旺。我们知道面前的不单单是你所要求我们回来敬拜，我们知道在教会外面，在世界上面仍然有很多很多很多未认识你没有机会敬拜的人，我们心愿我们的敬拜就是成为一个见证，让人看到你我们当中的作为，让你的福音，让你的爱，就是藉着我们的敬拜 是去传出去。求你真的继续去教导我们，去引导我们，我们好好交托仰望，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求，阿门。好想邀请大家一同去站立，让你再次去唱这首的诗歌。当我们唱的时候，让我们是有力的，是去唱。
让我屈身，将我一生，将我心单单归向主，俗世所想全属虚幻，唯独你爱方永久，乐意今生为你倾出梦与今生的理想，求你洗净我的过分，求你洁净我心，崇敬与精进都归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容我再一次将心归你，令我再次更新蜕变。
万有的主，
万有的主，为了创新，你竟甘心牺牲，宁愿舍身来换我救赎，无尽爱意为你倾。
大家的秩序表里有一张的回应纸，另外呢荧幕上面都有回应纸的二维码，假如你对刚才的分享 有分享，对刚才的讲座有分享的话，你可以在回应纸里面写低，又或者你有代表的需要，亦都可以写低，教牧同工是会为你祷告。